师怎样由苦难中得益处。
我最近好几次听到一些人说，教会出现问题，家庭，基督徒的家庭出现问题，基督徒中间有困难，大概最大的困难就是在实践圣经里的教导啊。我们都知道圣经的教导，但是在实行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缺失。所以呢，我就特别要跟大家一起来看雅各书，所以我们大概有那么12次一起来看雅各书啊。那么雅各书是一件专门讲到行道的一本书啊。那么所以今天呢是看雅各书的1章1到4节，里面就是说到怎么样由苦难中得益处啊。那讲到苦难呢，那么我们大概马上会想到的是经济情况，美国的这经济情况呢，在2008年到2012年呢，这一段时间是我在美国居住36年中最艰苦的5年啊。那我亲眼看见美国在过去36年来这个经济发展啊，看见过许多次的经济危机，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持续的像最近刚刚过去的这一次这么长啊。那么来到2014年呢，现在我们看起来经济的指数各方面都是在复苏，回头看起来我就发现每一次的经济危机啊，都是灵性复兴的关键啊。那么我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那个911发生了啊，那么因为恐怖分子的活动呢，结果呢就几天的股市都没有开门，接下来呢大家的注意力呢都在恐怖分子，商人就没有心做生意，顾客也没有心去买卖，那么只有这个民生必需品啊，还是必须要维持。于是呢，就有了2002年的经济萧条。可是到2003年呢，也就恢复了啊。到2004年的经济情况就已经大幅好转了啊。而现在这一次，刚刚过去的这一次经济衰退，是过去银行在20年中间采取很宽松的贷款政策啊，那就带来这个房地产的价格呢就不正常的提高啊，而在原来的原来的这个贷款方式呢，这个有能力按时付出利息的人，在遇到失业啦、离婚啦或者任何风吹草动的时候，就没有力量支付利息啊，于是呢，这个房地产的贷款银行啊，就出现了大量的呆账啊，而房地产呢是美国银行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资金啊，于是就引起美国的经济的震荡啊。那要消除这种影响，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去消化。那当这件2008年刚刚发生的时候，有些经济学者是非常的消极，觉得好像美国的在世界的经济领导地位呢可能就会受影响了。那我们现在过了6年呢，就已经看到了这个美国过去20年采用这种宽松的贷款政策，其他国家都在学，欧洲很多国家都学了，连中国也学去了。所以呢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不是只有美国有房屋贷款的问题，欧洲也是有同样的危机，连中国都有同样的危机。那可是呢，因为中国政府呢是严厉管制那个这个经济这个运作的，所以呢没有把它浮现到台面上。事实上呢问题一样的严重，甚至我听说有一些中国来的生意人呢就说他们恐怕在打算把钱都转移到美国来，因为呢这个房地产的问题在中国迟早要爆发出来啊。那么现在呢经济情况差不多都已经稳定下来了啊，我在各地看这些弟兄姊妹们该找工作的通通已经找到了啊，那股市在回升呢，房屋开始不够卖了啊，那么就是然而呢不管这个经济情况怎么样，不管事业的情况怎么样，我就发现呢弟兄姊妹中间的苦难呢似乎和经济情况不相干啊，跟就业情况呢也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呢大家都有工作了，没有钱的问题了啊，可是呢还有子女管教的问题，还有夫妻相处的问题，还有这个网络带来的烦恼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来思考怎么样从艰难中得利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我们就来思考什么是试炼呢？啊，那这个字的意思呢是考试啊，考验啊。那神确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下了一些考试，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胜过这个人生的考试呢？啊，有一次啊，有个大学的老师，啊，那个他考完了试以后，把这卷子发下去，有个学生拿着卷子，发现自己得了零分，他就去找教授，他说：“教授啊，他说我觉得我不应该只得零分吧。”结果教授说：“不错，你不应该只得零分，可是我的最低分只有零分，所以呢，就只好给你零分了。”啊，那或者现在的感觉呢，我们就是好像那个同学一样。我们在面对这个人生考试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点成果的啊，但是呢感觉到好像我们是拿了一个零分啊。那辛苦的去面对每一个考试啊，但是呢没有什么成果啊。我就记得我在这个1995年在这里在哥伦比亚浸信会做牧师，那个时候呢教会就接收了一个美国教会的 bus 啊，那他有个 bus 他们不要了，我进去看情况很好，就是引擎有点问题，那所以呢我就去考 bus 执照啊。那 bus 执照跟普通执照一样的，你先要拿一本的规则念好了以后呢，然后去定时间考路考。那规则呢是蛮大的，180页，那个时候现在多少页不知道了，他们是每一年都在增加。那180页呢，可是事实上也是难不到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这些考场精兵呢，所以我这一考就过了，而且高分通过没问题。可是呢定了考路考的时候，去路考的时候呢就不行了，那个车子才开到那，当然是有一个人陪着我，他开着车子到那里去，一下车呢考官就问我说你怎么检查这个怎么检查这个，结果呢一看我好多都不知道怎么检查，他说怎么检查轮胎啊，有没有气啊，我就不知道怎么检查了啊。那我们平常都是用一个机器去测一测，可是呢 bus 的轮胎的那个压力非常大，那普通的那个小小的那个测试的东西测不出来啊。那所以呢我就没办法了，就被杀掉了啊。那我就发现人生也是这个样子，事实上神为我们预备了很多考试，那我们也是在家里学习是吧，我们念书，我们念读圣经啊，我们都说这基督徒要读圣经，因为啊神是为我们做了一个好像是这个 owner's manual 是吧，那个出厂的神就给我们一个 manual， 这个 manual 是什么呢，这手册就是圣经，所以呢你要知道怎么样考好试啊，你就先把圣经读好。可是圣经读好以后就发现有个问题，真正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你不知道那个圣经里提到的事情呢跟你面对的事情呢是怎么样相关联的啊。你看读的时候是很好，可是一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不知道那个试探引诱是什么样子的，你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所以呢这个跟圣经就连不起来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啊。那现在呢我们看雅各书呢，雅各书就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经过考试的，一定会有考验的。我们现在再来读一次第一节啊，来一起读。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啊。那么你知道雅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呢有十个支派已经消灭了，没有不存在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那或许他们还有联络，可是呢那个十个支派事实上是已经散住各地，已经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了啊。那所以呢他是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来比喻基督徒，他说现在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散住在各地的啊。 然后他用这个善助这个字呢，是说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受到很多的逼迫啊，他们就要分散到普天下去，世人驱逐他们，逼迫他们，因为觉得他们不配有啊，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那雅各说到十二个支派呢，是用十二个支派来象征说基督徒啊，因为这个当年的十二支派也是被这些强国把它分散到全世界去的啊。那怎么样？当年的以色列人被敌人分散到全世界去，没有像没有像奴隶一样，像战俘被俘虏以后呢，就被赶来赶去啊。今天呢，基督徒在这个魔鬼的这个逼迫下呢，我们也是被赶到普天下去啊。我们可以体会到经文和我们现在的现实状况呢，有很多地方是相合的啊。全世界的基督徒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会面对失业的压力，我们会面对儿女教育的压力。很多人呢，就不得不夫妻分隔两地啊。有些人说这样的人叫做太空人啊，那隔一段时间呢，就飞来飞去。我们常常看见呢，有人呢，妻子儿女留在美国，那丈夫呢去中国工作啊。所以当这个雅各说到善助十二个支派的时候，他说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啊，所以今天如果你拿到雅各书呢，这就是神写给你的信啊。你每天都是会到邮箱里去拿信，对不对？而且呢，现在网络发达，现在差不多不买邮票了啊。我现在一年才用了10张8张邮票啊。那这个我们为什么？因为现在电子邮箱太发达了，你每一天都会去查电子邮件。可是我现在家里没有那个 internet， 只有师母有手机，手机上有的时候会看见那个电子邮件。可是呢，他拿着电子邮件呢，我又不见得能看到他该回答的事情，有时候我又没看到，我又不知道要回答啊，所以拖到礼拜五。所以这次呢，这个 Mary 问了我两个问题，我都没有回答。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两个问题是师母拿着啊。那所以我们每天都去看这个电子邮件嘛啊。那所以我盼望我们在查邮件的时候呢，就不要忘记你也要看一看雅各书，因为雅各书是神给你写的信啊。那么雅各写书的对象呢，是一个天天经历考验经历试探的人啊。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天天经历考验。有些人说我感谢主，我没有经过什么大的困难啊，过去30年我都住在马里兰州啊，日子难过天天过，也不觉得有什么考验啊。然后就算是50年不变啊，有一天我们还是要搬到天上去啊。那么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乡啊，我们只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啊。如果你觉得你从此就安居了，那么你觉得你现在是在这个地方，你定了一个窝，这是你的安乐窝，你就会发现在你的安乐窝里面呢，有一根刺，有一根荆棘，天天在那里提醒你，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安乐窝啊。我们在生活中天天受到磨练，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生活的考验。所以这封信呢，就是对你说的，是神对你写的信。C.S. 路易斯是英国的神学家、小说家，童话故事有一本书叫做《拿尼亚传奇》的，他也拍了好多部电影啊。那么他在这本书呢，是他的畅销书。他曾经说啊，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呢，你觉得没有一个事物可以满足我们的心，就证明我们是为另外一个世界创造的啊。那么我们既然是为另外一个世界造的，我们就要知道如何在有生之年预备自己，将来才能在另外一个世界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福分。那么第二节呢，他说我们的弟兄们，我们一起来读吧。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么雅各没有用假设的语气说如果你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啊，雅各是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所以呢一定会落在试炼中的啊。不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你都是一定会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你一定会遇到困难的啊。只要是人就有难处啊，你会被别人误会， 你会遇到生活的考验，还有很多其他令人头痛的事啊。那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没有考验的啊。那没有一个人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我一生从来没有应付不了的问题啊。那么或许有一个人，他学校里的功课很顺利，他说我从来没有不能应付的难题。或许有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事业很顺利，所以他说我没有需要，我太平顺了。然而无论你怎么样的骄傲，你还是会被人家误会的啊，你一样会面对考验的啊。那些让别人头痛的人物，你遇到了你也会觉得头痛啊。那么这个一个功课好会念书的人，不见得他的追女朋友的时候就得很顺利啊，不见得他结了婚以后他的婚姻就很幸福啊。那么一个事业顺利的人，他管孩子就不见得管事业那么容易，并且呢，因为他把时间都放在事业上，那么他在家里面就一定要有牺牲啊，因为这是事业成功的代价。他可以很骄傲的说我没有不能够应付的难题，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呢是不会遇到挫折的。那一个人遇到错一个拒被拒绝学校的模范生，他会不会在婚姻上就十拿九稳呢？他会不会觉得我想要跟谁结婚我就可以跟谁结婚呢？不会的，他也一样会遇到失恋，他一样会吃闭门羹，他结婚以后一样有难题啊。那么他一样会失业，他一样会生病啊。只有一个结论，就是人生辛苦无人知，只是他心里的骄傲让他把他自己的这个失意掩饰过去。总之无论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是好人是坏人，任何人都免不了要受考验啊。所以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不要觉得自己从此就和考验绝缘了。信耶稣以后，我们天天都生活在玫瑰花园里，天天都是阳光普照，鸟语花香，永远不会遇到狂风暴雨，以后都没有困难了，没有烦恼了。然而现实生活中的逼迫难处考验是不能够避免的。所以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说，考验是普世性的，不能避免的，人生的考验是一种现实啊。第二节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啊，这是说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重点，考验的形式呢是百般的。试炼呢，就是说到我们面对的考验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啊。我受到的考验不见得跟你受到的考验一样啊，你受到考验也不会跟我一样。所以你可以说，牧师你不了解我，没有人了解你，我也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我，一样的啊。那你受的烦恼不会跟我一样。那然而呢，我们可以把烦恼归纳成两类啊，有的烦恼像考试一样，或者像检查房子检查身体那样。那么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就提到这种的试验，我们来试炼，我们一起来同声读。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啊。这里呢说到这个试炼，这个字呢是古希腊人用火来试验那个金子啊，那么要看看它是纯金呢还是合金。这段圣经里面呢，这个考验是出于神啊，那是要让基督徒把它显明出来啊。这种是一种试验，用火来烤一烤，看看你是不是真实的啊。还有一种考验是出于魔鬼的啊，考验不只是从神来的，还有一种考验呢，目的是邪恶的。是要看人面对引诱的时候会不会就犯罪跌倒了啊，这就成了一种试探引诱。试探也是一种考试啊，然而这种考试呢不是从神来的。因为雅各在一章十三节他说过这话，他说因为神不能被这个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啊。这就是说出于魔鬼的考试，魔鬼的考验啊。那他也是考试，可是他的考验的目的呢就不一样了。前一种考验是出于神的，要知道你的真实性；后一种考验呢是要看你会不会跌倒啊。 我觉得最好的比喻呢，就好像考试啊，这个在学校里去呢，老师啊都是有考试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也是在学校里都出来过。那考试的目的是什么呢？考试的目的是要知道你的程度怎么样啊。老师不是说用考试要你去犯罪，对不对？啊，他是要看你到底读懂了没有啊。然后你拿到考卷了以后呢，发现其中有一题你不会做。而你在隔壁的同学呢，刚好好在考试之前跟你谈过这个问题，没有时间讲完，或者他讲了你记不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心里就有个挣扎了啊，我到底要不要偷看隔壁的同学他怎么回答的呢？那如果我看了他的，我就可以马上得高分了，还是我什么都不做，就让我实际的程度表现出来呢？啊，那么这个就是犯罪的引诱了啊。如果你终于决定要作弊的话，那你是跌倒了啊。那好比这个瘫痪的病人啊，全身都不能动，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两种选择，他可以选择在灵里面进前，用他的信心来胜过他的考验，他就可以在利用他的痛苦，可以发展出新的一个人生。可是呢，他也可以因为在这个时候就抱怨说，神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让我遇到这样的痛苦啊。你可以看到很多，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画家，用口来画图的，这个嘴巴去含着一支笔去画图的一个叫做尤尼啊。他呢，他是一个女孩子，她在18岁那年因为跳水的缘故，就把这个颈椎就受伤了，所以她的全身瘫痪，只有嘴巴可以动。那她也是一个很遗憾的女孩子啊，18岁就这样子，后来就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一直活到70几岁80岁啊，现在还活着。结果呢，她在这么60几年里面，她做了什么事？她开了一个这个叫做残障人士服务中心啊，她筹集到几千万的钱啊，请了很多的人帮助这些残障人士。他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可是你也看到很多很多中国人，特别是你看他残障了，他就一辈子停留在家里，抱怨，就是就只能够张开嘴巴接受父母的供养。那假如父母死了的时候呢，他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悲惨了啊。那么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一个瘫痪人都有选择啊。你会发现雅各在这段圣经里面，同一个字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啊，他没有把这两个不同的意思把它分别出来啊。所以呢，你看有的时候他说是考验，有的时候说他说试探，中文把它翻译成两个不同的字，事实上是同样的字，同一个希腊字啊。神不喜欢人犯罪，但是魔鬼呢喜欢用同样的事情引诱人犯罪。所以人在面对神所给的考验的时候，就常常被魔鬼引诱，落在罪的试探之中啊。这就是我们面对的考验，你会面对这种考验，我也会面对这种考验，人们天天都会面对考验啊。过去几年这个很多人都要为找很多，我相信你们教会也是一样，总有人说他要找工作，要你为要教会为他带到，可见的基督徒也是会失业的，失业的时候就是面对人生的考验了。而一个考验来到的时候，人怎么样回应呢，就很不同了啊。有些不信主的家庭呢，这个丈夫失业的，这个、妻子就离婚了啊。那么有些这个丈夫呢，因为妻子生了癌症呢，他就离婚另娶了啊。那甚至于也有一些人，因为这个我听说有一对夫妇，因为那个太太就自己知道自己不会生孩子啊，他就坚持要离婚了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对不起他丈夫。那么所以这种正是平常的人常常发生的事情啊。那可是呢，我也听到有基督徒因为他的妻子生癌症，就辞了工作，全心全意在家里照顾他的妻子，一直守着他妻子离世，然后为了要实现他妻子的愿望，还特地到他妻子想去可是没有去的地方去观光，因为那个妻子不能够去，丈夫就帮他去看了那个地方，然后呢就告诉他。所以同样一件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啊。我现在就来到第三点了，讲到考验领导人总是忽然的啊。所以第二节呢，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啊，讲到这个落在，这是忽然发生的事啊。 这个落在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用过，耶稣有一个比喻，说到有一个这个生意人啊，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就落在强盗的手中啊。这个落在强盗手中，就是这里讲的这个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这个人呢，他原来是做了生意了，买了货，他要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他觉得自己很幸福。他觉得这妻子儿女在家里面等着他，他也有赚钱的本事，一切都非常好。忽然间强盗临到他，厄运临在他头上，灾难当头，什么都失掉了。我们常常会遇到一种人，他对我说，牧师啊，你常常说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但是我就不觉得我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所以我不需要耶稣。可是这种如意是短暂的，是吧？你会遇到车祸，你不小心你会把这手指摔伤了，是吧？打球的时候这个总会撇到手指的啊。那你会突然间发现自己病了啊，你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灾祸啊。人生很长的时间里面总会遇到几件的啊，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人都感觉很好的时候，这个试炼就会忽然间临到你。啊，试炼都是在万事顺利的时候，忽然间就临到我们头上啊！没有人知道半小时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啊！这个困难总是忽然就临到我们头上，那你怎么办呢？所以英国首相丘吉尔他说过一件事，他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面对德国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必须随时提防敌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在他选定的时机攻击我们。所以你有没有在普通平顺的时候就预备好你的灵性，提防魔鬼在他所选定的时机来攻击你呢？啊，你有没有预备打仗啊？如果今天下午你就遇到一个强大的试探，重量级的考验忽然间临到你，完全在你预料之外，你怎么面对它呢？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了，我们不会受试探的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也许有些人会说，相信耶稣，假如还有这么多麻烦，不信算了啊。然而，你接受试炼，不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你都是会来的啊。那然而面对试炼的时候，你怎么样反应呢？就完全和你有没有信耶稣有关系了啊。那么，相信耶稣的人处理他的试炼，和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就完全不一样啊。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因为耶稣在他的心里，他里面的大有那个力量，就比世上的苦难要大啊！他可以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面对试探的考验啊，试炼的考验，当然是这是很辛苦的，是吧？你真正的面对一个试探的考验的时候，你要像耶稣一样死在十字架上，是吧？是完全的绝望，然后你才会经历到复活的希望啊！那现在我们就来到第四点了，我们要看看一些相信耶稣的人呢，怎么样面对试探、试炼。你看，一起来读这个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啊。所以试炼来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要去考试一样啊，是考验我们的信心。你一定要预备好去迎接每一个考试。刚才我说那个霸士的考试，我去考的时候呢，连路都没上啊，就被刷下来了。回家之后十分懊恼，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很多时候他说他用了一个特别的字，他说这个东西怎么去试验，我连那个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考试的时候答得很好，那个东西是什么答得很好，理论上清楚了，真的到上面去看什么叫做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啊。这个小孩子就常常说 thingamajig， 这是 thingamajig， 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那么所以呢，你做完作业之后呢，有的人可以考到很高分，有的人做完作业之后呢也没有拿到高分啊。那基督徒要怎么样做完作业呢？当然首先你要读圣经啊，你连知都不知道怎么办呢啊，是吧？所以我常常会遇到一些事情，我就觉得，哎，基督徒没有按照圣经的规定去处理事情，是吧？可是为什么他连那些圣经都不知道？你要他怎么去处理事情呢？ 所以他就自然不会去按圣经处理事情。所以首先你要读圣经，要背诵经句，要沉思默想，然后呢要生活实践，然后呢要配合带领信主，然后投身在这个门徒培训门徒的生活模式之中啊。那神不希望我们在心里面为魔鬼的试探留下投降失败的余地，他希望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每一次都靠信心得胜。他的心意呢，就是要我们坚持在信仰上，天天祷告，仰望他的心意，跟随耶稣的榜样。那么当你面对考验的时候，无论是魔鬼给你的考试或者是神给你的考试啊，你都要看你的预备功夫有没有做到底啊。当魔鬼要借着考验来试探你去犯罪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记得一个真理，就是面对考验的本身不是犯罪啊，那么违背神的命令才是犯罪啊。那么我们要把这种重要的真理就烙印在我们的心里啊。一个人失业他不是犯罪啊，一个人考试考得不好他也不是犯罪啊。那么如果你的失业了，你的压力增加了，你的家里呢有吵架的冲动啊，这不是犯罪啊。在考试的时候你又发现有一题不会答，这不是犯罪。你想要去偷看隔壁的人，这也没有，还没有到犯罪的地步啊。如果你看到一个女的你很喜欢她，那本身也不是犯罪啊。但是如果你因为失业你就满腹牢骚，好像天底下人都对不起你啊，那就是犯罪了啊。如果你喜欢一个女的你就跟她上床了，那你就是犯罪了啊。如果不喜欢一个人你就想办法去害她，去为难她，那就是犯罪啊。所以这都是常常我们会遇到的事情。所以马丁路德他说，你不能阻止小鸟飞过你的头上，但是你不能够让小鸟在你的头发里做窝啊。那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啊，有没有这节圣经啊？我们一起读。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炼，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和我们一样体会到这个试探的压力。耶稣在世的时候完全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啊，他面对试探和我们所受的完全一样，他知道我们的感觉，可是耶稣没有犯罪。所以我们会遇到各样考验，我们会失败，我会跌倒，你会讲错话，你会迟到，你会超速，你会拿罚单，你会出车祸，你会失业，你会生病，你会跟夫妻相处不好，你每一次失败呢都要检讨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然而不是每一次呢都是因为你犯罪啊，因为很多时候只是因为神在你的心里给你一个考试啊。如果你不能体会到这个真理呢，你在遇到这些事的时候就会很灰心啊，因为这个灰心失望的种子就会在你的心里的土壤上发芽啊。耶稣也曾经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你面对试炼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这个全新的态度啊，要学耶稣的榜样，要胜过试探，不要犯罪啊。那么怎么面对试探呢？这个也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我们也一起来读。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啊。那么这一节呢，圣经呢，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把三个很重要的但是都没有翻译出来，可是那个希腊文里面是有的，所以在英文圣经的时候这三个但是呢都翻译出来了。他说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会遇到试探，但是却是很普遍的，大家都会遇到的，但是神是信实的，但是神会给我们开路啊。这种笔法呢就好像是一个人受试探的时候在跟神争辩啊，那么总觉得神错了，所以呢保罗就替神回答了啊。他说我们会遇到试探，但是是普遍的，大家都会遇到的啊。那但是神是信实的，但是圣经为我们预备了出路啊， 就好像一个人考试没有通过呢，他就问老师说啊，我没有考好，不是我的事，是你的问题问得不清楚啊。好像我们是说，如果考卷上的问题更清楚一点，如果老师教的更清楚一点，或者如果你事先就知道你要考什么的话呢，那我一定会考及格了啊。就好像你去上这个，我不晓得你们这是不是，你拿了罚单是不是可以去上 defensive driving 的课？你们有没有去上过？最近上了一次 defensive driving， 拿了一个 ticket， 那个老师呢？在上课的时候，你就看，哎，这题会出来啊，问题是这样的，等一下答案是这个。然后呢，在考试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讲，哎，这个第五题没有讲，这个答案是什么？那这样当然是100%，每一个人都是100分了啊。所以他在做广告的时候，他说是 guarantee 啊 passing 啊，当然 guarantee， 他你考不出来的时候，他当场告诉你答案了啊。那么。所以你无论是你的理由是什么，考坏了是考坏了啊！我们来到神面前也是一样。那这节圣经呢，就好像一个人到神面前就提出三个抗辩啊。第一个是对神说：“我受的试炼和别人都不一样啊，你不了解我的痛苦，没有一个人可以了解我的苦衷。”可是神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告诉我们，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无非。就是英文圣经的翻译成但是啊，可是底下说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啊，这个人所能受的，你如果看中文看不出来，英文叫 common to man， 普遍的，大家都一样啊，所以跟别人都没什么不一样，大家都遇到的啊。第二个抗辩，所以你不要觉得哎，你遇到的事情啊，我遇到的事情你是不会遇到的。有些人讲说，我遇到的事情牧师是不会遇到，你就不知道牧师遇到的事情跟你完全一样，这里说的 common man common to man。 第二个抗辩是说，我受到试探试炼或许别人也经历过，但是我的情况和别人不同，我受到的挫折困难太大了，别人或许也有难处，没有我的难处大，我没有办法阻挡，实在太严重，我受不了，所以才这样。神的第二句话说，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受试探超过你所能受的。神是控制万有的主宰，他绝对不会让你受不了。没有一件事临到我们不是先经过神的允许的，连魔鬼的试探呢，也是在神的控制之下。那诗篇第103篇14节，我没有把它放在这个 PowerPoint 的上面，是这个经文是这么说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你知道我去考试的时候呢，主考官他其实也不知道啊，他就要我去把这个叫做什么，那个 operation manual 啊，一本厚厚的一本那个这个手册啊，那个就交给他，他就里面翻着看，他就问我说，哎，这个车子是载重量多少啊，要我答出来，他就翻着看啊，是吧？所以呢，这个圣经呢就是这本说明书啊。神绝对不会让我们承受他的试探，让我们承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啊！连魔鬼也是一样。那可是呢，我们就是要先看原厂的说明书，就是圣经啊！但是呢，神是限制了魔鬼，不会允许魔鬼去过度伤害人。就像约伯受试探的时候，神有一个限度啊，不让他取他的生命啊。那。所以我们不能说所受的压力太大没有办法胜过，于是呢就有第三个抗辩了。第三个抗辩是说，这考试太难，人没有办法通过啊。但是圣经说呢，神都开了一个出路，圣经说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我们的责任呢，是要去找出这个出路是什么，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所以我们要在安静在神面前，看看神为我们安排的出路是什么神一定会指出来的所以呢，常常有人说呢，人关了你一扇门，神就为你开一扇窗神总是有办法的，你有的时候真是想不到神用什么奇妙的方法来做成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去面对试探，不是要我们去逃避，不是要我们找借口。所以保罗说神是信实的，一个相信耶稣的人落在试探或者试炼中间，一定可以发现神的道路是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如果一直是依靠自己，依靠惯了啊，有很多人我们都是习惯依靠自己嘛，那你一定会有一次你会遇到一个状况，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困难了啊，你已经是好话说尽了，坏话也说尽了，什么样话的威胁什么都用了，还是没办法改变你的那一半啊，那你怎么办呢？你觉得我受不了了，我没有办法得胜了，那只有按照神的旨意走向神为你开的那条出路，你才忍受得住啊，你必须要找出这条出路来走，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方法。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诗歌的作者叫 William Cowper 啊，那么他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曾经很灰心，得了忧郁症啊，他被当时的人送到精神病院里去，然后后来呢看看他没什么大事就把他放出来，然后所以出来以后他就决定要自杀啊，那他就举着枪对着自己的头一枪一打，这个枪没有响啊，他就把绳子挂在梁上啊，就准备上吊，没想到他把脖子一放上去的时候，他体重太重把那绳子拉断了啊，然后他就说我要用毒药，结果他吃了很多毒药，结果没有把自己毒死啊，那医院有人发现了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把他救回来了啊，然后呢他就说我跳河吧，所以呢他就雇一辆马车，他是英国人就在伦敦嘛啊，你知道伦敦的特色是什么？伦敦是什么？伦敦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雾都啊，结果呢他递雇辆马车，这个马车司机呢，这个马车的车夫啊带着他出去，他说要到泰晤士河，结果呢走了一个半小时找不到路，车夫告诉他找不到路，雾太大，那结果他只好回家了啊，他觉得更加沮丧了，说我连求死都没有办法啊，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拿圣经来读，他就学会要交托耶稣，交托给耶稣，就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赎罪之泉》啊，那你绝对想不到这本书这个歌呢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作品啊，那一直到现在这个新诵读诗集里面还放了这本书，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常常唱的一首歌是精神病患者做的，你如果唱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变成精神病了啊？你看这就是他写的，真神成就万般异迹，行动奥秘神奇，信徒圣徒都当欢喜振奋，莫为层层密云，云后深藏慈爱怜悯，云开将见主恩，莫凭视听将主批评，唯靠我主洪恩，愁云密布，人运恩宠，事主微笑甚容。所以呢，这个不论如何，神的意思是要我们迎向试炼，面对考验啊，不再为自己找理由，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绝对不会说谎，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最后我们要看看这个试炼的目的是什么啊？那么因为如果试炼是神所允许的，神有他的目的啊，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和他的荣耀。我们现在再来读一章三节啊，因为知道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有四个目的啊，经历许多的痛苦，最后会达成生命的祝福。第一，为了要让我们享受喜乐啊，或许许多人会觉得很意外啊，这个火炼的试验怎么会让我们享受喜乐呢？你看看第二节啊，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遇到挫折困难啊，我们除了勉励自己忍耐以外没有什么办法，是吧啊，特别是那刚刚生的小 baby 的时候，那个 baby 出来以后，你以前是爱睡觉就睡觉，爱醒就醒，现在小 baby 三个钟头，有的两个钟头就醒一次，要吃奶啊，或者是一个半钟头醒了，为什么？他要换尿布啊，那这个你就被搅得乱七八糟的，你就心里想除了忍过去以外，咬着牙根过去，没别的办法啊。那可是谁让我们面对免不了的痛苦的时候，以苦难为喜乐啊？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试炼中以苦难为喜乐呢？因为我们知道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所以苦难不过是神丰收的、神福分的收割机啊。那么经过苦难呢，你就会有灵性上丰收的喜乐啊。人要不断的经历考验，才能够蜕变成长。所以当你看一个苦难就面对你而来的时候，你要高兴啊，因为 你可以在百般的试炼中蜕变成长，最终要带来喜乐。啊，有些人就一面哭，哎，不行了，这不合理啊，苦难怎么要喜乐，我都已经苦死了啊！你看看这有什么果子啊？可以把苦难当作喜乐呢啊？第二个苦难的目的呢是坚忍持久啊，神要借着苦难来考训练我们的耐性啊。有些人说我要耐性，现在就要啊，这是耐性嘛啊。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里的忍耐是坚持，与平常的忍耐不同啊。我们才常常被孩子吵得要命的时候，要忍，要忍，要忍，哎呦，牙齿咬得紧紧的，这心里就想，忍字上面一把刀啊，牙着要忍下去。可这里的忍耐啊，不是耐性，而是要有毅力的坚持下去。这种忍耐不只是在苦难的时候有平静安稳的等下去。什么是坚持呢？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说，我盼望我可以更加有恒心，更加坚持。你看见有些人谈做事无论做什么都是半途而废啊。这个学台钢琴没学成啊，其实这是说我了啊。这个学讲练慢跑嘛没有恒心啊，跑了一段时间又不跑了啊。这个吃果菜汁嘛，吃两个月不吃了啊。减肥嘛，这个体重就像悠悠是吧，那个又上去又下来啊。那在教会呢，也是有一天没一天的来做礼拜啊。那像人家传福音的传了几次呢，没有很好的结果，就半途而废了啊。甚至于做见证的时候才开口讲几句话，被人家讲了两句把他堵住了，然后你就草草结束。每日灵修总是不能坚持下去啊，然后呢就干脆承认了。我就没有他那种坚持啊，我是没办法天天灵修啊。如果你的灵性是这样情形的话，而你又求神让你学这个耐性的功课，那神就送你去上学了啊。于是呢，你就发现一个一个考验来了，你求的吗？你不是说你要耐性吗？就是每一个都是要命的啊，苦的要死。为什么？因为你要学吗？你不是自己求的吗？那你就要。那为了让你可以坚持你的信仰啊，学成之后不但是信仰可以坚持了，你的信你个性就改变了，你做事的模式就不一样了，你以后不会半途而废了，你可以坚持完成神要你完成的工作啊。那么这个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老爷钟嘛啊？他们叫做 grandfather 这个 clock 啊。这个老爷钟怎么上链呢？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老爷钟啊？现在的老爷钟坐起来像老爷钟，是电动的，所以呢你看见它在底下叮叮当当砰砰砰砰响，可是事实上呢是电动的啊。可是古老的老爷钟是怎么样上链的呢？它是用坠子的重量，你看里面这个里面不是有好几个那个长长的那个东西吗？它在上链的时候就把每一个都拉到底，这不是有五个吗？每一个都拉到底，那个重很重，一个是15磅20磅啊，你把它拉到底呢，然后呢，然后它这个慢慢把它拖上去啊，然后再拉到底啊，不是，反正总之就是这样啊。你就是你那有一次呢，有个小朋友啊，这个他看了这个老爷钟的那个链子啊，都已经磨得差不多了啊，他心里想，都是这几根重锤子把这个老爷钟拖累了，你看把他的链子都磨得差不多磨光了，所以呢他就把这十几个四五个这个坠子就把它一个一个都拿下来了啊，拿下来以后就不动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沉重的坠子啊，才带动了老爷钟的这个整体动作。所以人生的考验就好像这个坠子一样啊，神就把你放在很沉重的压力之下，是为了让你能够坚持信心，能够依靠主，坚持向主祷告。如果你把沉重的考验拿走了，你就没有成长的动机了，你就没有成长的这个力量啊。这个太空人在太空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太空里面没有重量啊。那么等到这个无重状态，就使得这个太空人呢，在回到地面的时候，连站都站不起来，你知道吗？在那个每一次看那个太空人从天上下来的时候，他那个要两个人扶着他，然后抬着他上来。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一个月没有运动啊，全身肌肉都萎缩了，不会动啊。 那么所以这是没有压力的结果。那这个所以考验的第一个果子是喜乐，第二个果子是坚持，第三个果子呢是成全完备。什么叫做成全完备呢？就是成熟啊。一个人呢从幼稚不懂事成长到一个地步呢，可以面对许多压力许多苦难，人人打不倒啊。一束玫瑰非常美丽啊，你不会说玫瑰太不好了啊。那然而玫瑰是成长的结果啊。如果你要种玫瑰，你就知道要养出一束玫瑰是多么的困难啊。我们家里是试过种玫瑰的，从来没有做成功过啊。每一次呢买来的时候都很漂亮，好多包开始开花了，开完了花以后呢再也不开了，就不知道为什么啊。所以你要知道让这个玫瑰成长是很不容易的，是一个成长的结果啊。这个所以成全完备不是说你不再犯罪了，不再犯罪了，神从来不会造一个人让他以后永远不犯罪啊，除非我们到天堂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罪了。神让这些考验临到我们是要让我们成熟，神要使我们成全完备。耶稣才是无罪的人，为什么他要受试探呢？是为了要让他成全完备，不是使他证明自己无罪，而是成熟。就好像一个蝴蝶啊，从这个茧里面挣扎着出来啊。那么有人看见呢，这个刚开始那个蛹啊，那个从里面挣扎出来的时候，这个蝴蝶太辛苦了，所以他就帮点忙，拿一支剪刀把这个蛹给剪开，蝴蝶就可以轻松点出来。没想到蝴蝶出来以后，就倒在一边站不起来了。他以为大概等一下这个蝴蝶呢就会站起来飞走了，结果蝴蝶只是扇了几次翅膀始终站不起来，就死在那个茧的旁边。这个原来神在创造的时候就为蝴蝶预备了茧，要它费尽力量破茧而出，它的肌肉才会长好，才能在真实的生活中按照神原定的计划去活下去。所以我们遇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抱怨，我们不应该逃避，因为神要我们成长，最后可以像蝴蝶一样的在试炼的花丛中逍遥的飞舞。所以最后呢，这个百般的试炼让我们毫无缺欠。什么叫做毫无缺欠呢？意思是丰丰富富，什么都不缺少。所以当你预备百般试炼的时候应当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就要成为灵性的大富翁了啊。我们会成为最有福气的人啊，所以应该是高高兴兴去面对这个百般的试炼。有些人说这个试炼今天一个花样明天一个花样太多了啊，受不了。有一个很著名的诗歌作者叫做 Fanny Crosby 啊，他八岁呢就瞎了眼睛啊，如果他一生都看不见的话，他一生都看不见，从小生出来就不看不见，他恐怕不知道视力是什么，所以他也不会太痛苦。可是他起初看得见，后来成为瞎子，所以他知道什么叫做看得见，他就非常痛苦。所以呢他就写了很多的诗歌，他写了2000多首诗歌。这个最有名的一首呢，我相信你们现在他还在唱呢，叫做有福的确据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人生是一定有考验的，没有一个人逃得过苦难的煎熬。有些人生的试验是来自神，有些是来自魔鬼。然而呢，神都可以这个利用试炼使我们坚强起来。所以第一个是没有人逃得过考验，结论了啊。第二个呢是这个无论是出于魔鬼出于神，神都可以使用使我们坚强起来。第三就是试验领导我们总是令人意外啊。第四就是我们要随时预备面对试炼，因为神一定会为我们安排一条出路。第五个就是试探的目的有四个啊，试探使我们享受喜乐，试探使我们得到坚持到底的恒心，试探使我们成熟，试探使我们富裕啊。神对我们一个很重大的计划，千万不要因为试验不过试炼就半途而废。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面对考验，我们面对试探，我们面对百般的这个试炼，我们有的时候心里面觉得太痛苦了，我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到最后的功课，然后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喜乐的心面对这一切，知道你是赐给我们能力的主，你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找出这条出路，然后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继续往前走。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希望我们一起来唱。